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今天有机会可以站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大家知道下个星期五是什么日子吗？对啦，主耶稣的受难日。那他除了是主耶稣的受难日之外呢，他同时也是犹太人的三大年度节期之一。有谁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对，逾越节其实已经剧透了，因为就已经直接写在后面了。没错，就是逾越节。那上个星期呢，上个星期天主日，我们都在这边领了主的圣餐。有领主圣餐的挥挥手吗？有，上周在这边的，对啊，都领了主的圣餐。那么主的圣餐其实呢，就是源自于主耶稣他在被卖的那一个晚上呢，跟门徒们所共享的最后一顿晚餐。那大家知道吗？那个晚餐是很特别的哦。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犹太人一年一度非常重要的逾越节的宴席。那么这个所谓的逾越节是做什么的呢？它到底有什么典故呢？今天我就要来跟大家聊聊逾越节这个特别的节日，还有这个节日它跟我们这些非犹太人，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到底这个节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好，那为了让大家更能够明白什么是逾越节，我们必须要先来介绍一下圣经当中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也就是逾越节这个节日它由来的一个时代背景。说故事嘛，所以我们就说，从前从前，在主前2000多年前的时候，因为迦南地呢闹饥荒，以色列的始祖叫做雅各，带着他的11个儿子，全家还有家眷，一共70个人，他们去哪呢？去投奔已经在埃及做了宰相的另外一个儿子，叫做约瑟，就好像这个图上显示的啊。所以他们呢，全部都移民去了埃及。许多年之后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极其的强盛，成为了一个很大的民族。后来呢，有不认识约瑟的一些法老王兴起，因为过了若干年，这些法老王兴起之后来治理埃及，他们就发现，哇，这些以色列人太强盛了，担心他们威胁到埃及的安全，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奴役以色列人，迫使他们去成为了埃及人的奴隶。之后呢，又过了许多年，以色列这个民族从当时我们说70多个人，他一路发展到光是男丁哦，光是成年男子哦，就有60万，加上所有的妇女、孩子、老弱妇孺，全部合起来差不多有200万，这么多的人。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已经在埃及这个地方做奴隶，做了有400年了。哦，竟然想看400年都做奴隶，这是很悲剧的一件事情啊！从出生下来你就得做奴隶，你的儿子做奴隶，你的孙子做奴隶，一直做奴隶，做了400年。那么因为这样子常年的累积，他们在埃及饱受压迫，非常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了他们的神，就跟他们的神耶和华来哀求说，求神来救我们。于是呢，耶和华垂听了他们的这个呼叫，就决定要来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这样的一个奴役之地。于是呢，这个时候神特别兴起了一个人，就是摩西啊。这个摩西呢，神就派他去带领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所以摩西呢，就跑去跟埃及的法老王讲，他就说，耶和华说，容我的百姓去啊。这个法老王说，你是哪根葱，我才不要听你的话呢。好，那为了要让埃及人去顺服法老王，要去顺服神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就使了非常多的大能，透过摩西的手，他一共前前后后降了9个灾祸。什么样的灾祸呢？包括雪灾啦、蛙灾、蝗虫、冰雹，各式各样的灾难。其实在这段过程当中，法老他也好多次他就答应了，他说，好吧好吧，我愿意让你们走。可是每一当他这样讲了之后，灾情解除了之后，他又反悔了。这个埃及法老王真的就是出尔反尔，他不断的一段就是每一次他一旦就答应之后又反悔之后又不让他们走了。所以最后怎么办呢？那不行了，神就要降下最厉害的第10个灾难。这第10个灾难呢，这一个灾难让埃及人终于屈服了。那这是什么样一个灾难呢？为什么这个灾难可以让这么心硬的法老王屈服呢？原来啊，这个第10个灾难就叫做击杀长子之灾。在那一天的晚上，神差遣了灭命的天使巡行了埃及的全地， 把一切住在埃及地一切、哦、所有的投身的，也就是说你在家里面是排行老大的，不管你是人还是动物，所有的长子全部一夜之间杀掉了，包括埃及法老的儿子。这什么概念？我像我就是 我家中的老大，我是长子，我们家的女儿星星也是第一个投生的，她是我的长女，所以在那一个晚上、啊、我跟我女儿全就死了，就这么个概念。一夜之间呢，所有的人家里面一定都有死掉的人，就是这么厉害的一个灾。好，那我们刚刚也讲了，是说所有住在埃及地的人哦。那这时候如果你仔细听，你就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哎，不对啊，明明以色列人是呼求神要来救我们，那怎么现在神把所有人都杀死了？那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也是住在埃及的，那难道我们家的人也就死光了吗？哇，那不对啊，那怎么会神还把自己这个呼求百姓的人就把他们也给杀掉了呢？所以不是这样的哦，所以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是没有受到这个灾难的。那他们是怎么样逃脱这个特别的灾难呢？其实就是神那个时候给了他们的百姓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免死金牌，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命令。那只要他们遵行了这个命令，他们当天晚上只要这样子遵行的话，他们家里面投生的儿子啊、牲畜啊都不会受到这个灾难的影响。好，很神奇是不是？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神奇特别的命令，让他们可以免于这样的灾祸。同时呢，我们也要来了解这样一道神奇特别的命令，还有犹太人的逾越节跟这个逾越节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好，这个时候呢，我就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我们要来宣读今天神赐给我们的经文。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同时呢，他也是神赐给以色列民，就是这样，当时赐给他们的这样一个特别的命令。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出埃及记12章1到14节，预备起。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是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再读一段，在民数记9章1到2节，预备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第二年正月，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吩咐摩西说：以色列人应当在所定的日期守逾越节。好，所以原来这就是神给以色列民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命令。那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分享神你的话语。 求主保守孩子的口，请光照圣灵光照并启示主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你开我们众人的耳，让我们把你的话语可以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让说的人与听的人可以同盟造就。我们恭敬的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题目呢，就是逾越节与我。我们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介绍这样一个主题。那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逾越节的一个时代背景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详细的来解释一下我们所读的这两段经文当中有什么的意义，并且来解释这些经文它都各自预表了什么样重要的内容。那最后呢，我们也会来讨论一下逾越节这一个几千年前犹太人的节日，对于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来讲，到底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好，首先呢，我们就从字面上来了解一下什么是逾越节啊。逾越节它的英文就是 Passover， 意思是什么？它就是越过，它还有一个遮盖、保护的一个意思。那我们也从刚刚的经文刚刚这样都读到了，说借着这样一个逾越节的羊羔它被杀掉之后呢，我们这些百姓啊就可以从神的审判之下得蒙救赎。而不但如此，逾越节它同时呢也是耶和华在埃及降下的第十个灾难，它不单单是为了击打法老所代表的这样一个仇敌的权势，而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它其实预表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这点很重要哦，我刚刚讲的这点很重要，不要大家听了就带过了。我再讲一次哦，在新约当中呢，逾越节它其实就预表了基督的被杀。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的时候是在哪一天死掉的呢？他也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了我们每一个人逾越节的羔羊，因着他的被杀，就好像我们当年，我们就跟那些当年的以色列民一样，因着这个逾越节羔羊耶稣的被杀，我们可以从神的审判之下得蒙救赎。所以啊，今天我们分享的信息绝对呢不是只是一个发生在几千年之前，好像这个是属于犹太人的节日，不是的哦，而是跟如今成为神的儿女与主耶稣同坐后嗣的我们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大家说阿们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人说，逾越节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好，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从刚刚所读的两段经文当中来跟大家讲解逾越节它预表了什么样的内容。从头一段经文，在第一章到第二节里面，他说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首先呢，我们就看到了逾越节，神在逾越节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是更改了以色列人的年历，他们计算年历从这一天开始就不再按照他们以前的算法了，就从那一天开始他就说啊，以色列人你们出埃及从现在开始这个月就叫做正月，成为一年之首。那这个如果按照历法推算，差不多就等于是我们现在这个西历的三到四月之间。这也就是为什么逾越节会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每一年的好像三四月这个阶段，其实 这个来由就是在这里啊。那么出埃及这个事件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的地位有了一个全新的改变。因为原本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那当他们离开埃及之后呢，他们就不再是奴隶，他们是自由的人了。也因此神就给他们一个新的年历来纪念他们被奴役的，从这个奴役的辖制当中得到释放，来纪念这件事情。那从这两节经文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其实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啊，当我们还没有蒙恩得救之前，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子在神的面前，其实说实话我们也是没有被神纪念，也没有被数算的啊。直到我们信主蒙恩的那一刻，那一个 moment 开始，哇，我们是一个得救的全新的开始。从那一刻开始，神看我们就不再是罪人咯，是一个义的人。同时呢，我们的地位也从一个罪人的身份变成了一个义人的身份，我们的身份也从一个仇敌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神儿子的身份，从死的过犯这样的一个罪恶的当中，我们转化成在一个有盼望在神的恩典的当中。所以从那一刻那一个 moment 开始，我们的生活目标、生活方式还有生活的地位都有一个全新根本的改变。那这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来说，是不是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好像保罗，使徒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有讲过一段大家都应该有听过的经文，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 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啊，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大家阿们吗？阿们。好，所以这是第一段，我们可以有这个地方可以一个反思啊。那再来我们看第二段的经文的第二部分，是在第三到十三节的部分啊，这是在讲整个逾越节的一个条例。那在这三到十三节里面，我们先来看三到五节这一段。这一段呢，他是提到了什么？他提到了羊羔的拣选啊。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中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还有饭量来计算，要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可以从绵羊里取，也可以从山羊里取，都可以。好，这是神的说的啊。那再来我们看，这有几张图片啊，这就是一些逾越节羔羊的图片，逾越节羔羊的图片。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预表了什么信息啊？我们预表了什么信息？就是说，你看这段经文里面，他还提到说我们要预备羊羔，对不对？要预备羊羔。那这个羊羔它预表的是什么？我们刚刚前面其实有提到了嘛，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其实呢，其实这边有提到，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这边保罗有写，他说：“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他这边有特别提到，他说逾越节的羔羊基督，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逾越节羔羊。同时呢，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呢，对，这边也有提到，他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个是什么事情呢？这个是发生在最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刚刚出来，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边要帮助人施洗的时候，他一看到，第一眼看到耶稣过来，说：“哇，看哪，神的羔羊！”就是在那一个 moment， 他就已经直接就说：“这是神的羔羊。”所以大家就知道，真的从耶稣一开始知道，就已经大家都知道他是神的羔羊，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说这个所拣选的这一只羔羊，其实就是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在其次呢，经文里面他有提到说啊，我们拣选羔羊是按照家室来计算的。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们是一家一只，一家一只。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说，神他是用一个家庭为单位来让我们承受救恩的。他不是说哎，你们以色列人每一个人去找一只羊羔，或者是说哦，你们每一百个人去找一只羊羔，没有哦，他说是一家一只。所以用家庭为单位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也是在预表的一件事，就是说神是愿意借着你一个人信主，他把救恩带进你全家，是叫你全家都可以信主得救。那再来我们看到羊羔，他还讲，他还在提到一个地方，他说是在本月的初十日，初十日，初十日。可是呢，你看到初十日选出来之后哦，他其实后面也提，他说到第十四日的时候才被宰杀。换句话说，你选出来之后不是马上就杀掉，你选出来之后还要 过一段时间，要过四天。要这四天要干嘛？你要去不断的等，第一个你要等，第二个你要去检查，你要去确定这只羊羔它是无残疾，它是无瑕疵的一只 OK 的一张一只羊。好，那这样有什么预表呢？这个规定跟我们后面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大家看主耶稣他当时他是在哪一天进到耶路撒冷的？他其实是在正月初十，他是在星期天的时候他进到耶路撒冷的。那过了几天之后呢，他在逾越节的当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在他钉死之前呢，他也经过了什么？他经过了犹太人的公会，他经过了希律王，他经过了罗马人这样一些巡抚严格的询问审问，大家最后都说我觉得这个人是无罪的，清白的啊。这个如果大家 有兴趣可以去查考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啊，就他们这些看过人就说啊，这个人我觉得他没有罪啊，所以就好像是当时的那个羊一样，他过了四天检查，他确定他是没有罪的。好，那到最后呢，经文里面他还讲，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取一岁的公羔羊，一岁的公的羔羊羊羔啊。那这个一岁其实刚好就是一个羊它最好的一个年龄，是它最新鲜最纯洁的一个年龄啊。那预表什么？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在几岁受死的？三十三岁嘛。三十三岁其实也是一个，你知道一个人他最精力最旺盛最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我们主耶稣也是一个男人，是不是就是公羔羊嘛？所以其实这个 某种程度也是在预表，哦，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大家都清楚了，透过这样的刚刚一个讲解，我们很清楚现在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是什么。逾越节的羔羊其实就预表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OK， 大家 OK 吗？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到第二个部分了。第二个部分就是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还有呢，我们会再看一下后面的四十六节 这三段的经文。六到七节他怎么讲？他说你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给宰了，然后呢，各家你要涂一点血，要取一点血涂在吃羊羔这个房屋，这个房子左右的门框还有门楣的上面，你要把这个血涂在上面。然后呢，在四十六节他有提到，他说你要在一个房子里面吃，你不可以把肉从房子里面带到外面去。然后他还提到，他说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好，一根都不可以折断。那这边提到了羊羔被羔羊这个羊羔被杀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在正月十四日的黄昏。他讲得很具体哦，是在黄昏时候。那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在逾越节当天下午三点半左右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的，也就是差不多接近黄昏的时间。那被杀的方法呢，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羊羔如果他在要被杀的时候，他是两个前腿分开绑在一个木头，然后后腿是合并绑在一个树的一个木头上面。然后呢，羊羔它是不可以被切断的，它里面的整个骨头啊什么，它是整只羊可以就是要烤来吃的，所以它的骨头是不能折断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呢，是不是他也是这样子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呢，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哦，主耶稣其实也没有断一根骨头哦。我们看一下这几张图片，其实可以对比一下，一个是逾越节的羊羔的图片，然后一个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图片，可以对比一下，其实他们有一定的类似的雷同性，看得清楚哦。对，那个是逾越节的羊羔。好，然后呢，他还说什么？他说羊羔杀了之后，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这个血涂在你房屋门的一个门楣还有门框的上面。那是预表了什么？其实也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他流血这样的一个记号。这个门框上的血其实就挡住了神的审判，这个血也成为我们神子民今天的一个保护。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看到经文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在第八到第十一节这里，他怎么讲？他说当天晚上当夜你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还有苦菜一起吃，不可以吃生的哦，你要也不可以吃水煮的。你们要怎么吃？你要连着头连着腿连着五脏全部一起用火烤了吃，你剩下不可以剩下任何一点留到早晨，如果到早晨你也要用火把它烧掉。然后呢，他说你们吃羊羔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因为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预表，他说你要吃羊羔的肉，并且要带着头腿五脏一起吃，整只烤来吃，一点都不可以剩下来。哇，其实这跟正常的那个不太一样啊。我们比如说你吃个鱼，你只能把内脏清掉嘛，吃个什么啊，吃个羊你肯定要把内脏清掉，头你也不知道吃什么，没有东西嘛就丢掉。但是不是哦，这边耶稣说你全部要吃掉哦。你看好像你说华人，有人说华人很厉害啊，说我们吃东西什么都不，从西方人的角度看，哇，你们这些华人什么都能吃，什么猪耳朵猪鼻子什么猪头，哇，你们一点都不剩，真的很厉害。没有，其实以色列人更厉害，圣经讲了你吃羊全部吃掉，内脏吃掉头吃掉全部吃掉，哦，就是不能剩下来哦。那其实这个预表了什么？预表就是说我们在吃羊羔的肉，其实是做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在跟主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就可以得到主的生命还有能力。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吃主，我们也要喝主，啊，就好像我们上周在这边做圣餐，有没有？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耶稣完整的生命吃进去。我们不能够只吃耶稣的一部分哦，没有，我们是要全部完整的，要把整个完整的某一些，就好像耶稣他的教训，你不能选择性说我只听这一部分的话，不是，你要耶稣所有的教训，你要完整的吃进来，哦，整个是完整的。好，再来呢，羊羔，我们他要说什么？他说你要用火烤来吃，这又有什么意思呢？因为羊羔其实你知道，羊羔它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代替人的罪，它是要代替我们的罪去被惩罚的。那罪的惩罚是在哪里？罪的惩罚是在火湖里面，是在永恒的那个火湖里面。所以这个羊羔是要用火去把它烤的，因为它是承担了一个罪的刑罚，罪的刑罚就是要在火湖里面。所以呢，这边他有提，他说要用火烤，不是用水煮。那主耶稣在基督，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呢，他其实也替我们承担了好像火一般的什么刑罚，就是罪的刑罚，他承担我们的罪的刑罚。最后呢，再来他有提到，他说我们要跟无酵饼还有苦菜一起吃，那我们看到这张照片，它是一个逾越节晚餐的图片。 就是他们以色列人在吃逾越节晚餐，他们是吃什么呢？除了我们刚刚前面提到我们吃羊羔，对不对？除了羊羔之外，你会看到左边的那个就是无酵饼，无酵饼其实就是我们平时吃圣餐的那个饼，就是这个无酵饼啊。右边呢是苦菜。那么晚餐的桌子上呢，一定会有这三个东西：羊羔、无酵饼还有苦菜。那同时呢还会有喝的葡萄酒。那他在预表什么呢？他在预表什么？首先知道我们知道就是酵，酵这件东西是什么？酵其实就是代表了罪。那我们一个吃羊羔的人，必须我们要先脱离罪，脱离罪，我们要过一个没有犯罪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无酵饼的意义啊，无酵饼。再来呢，苦菜，顾名思义，苦菜嘛，就很苦啊，哎呀，苦啊。那什么事情叫我们苦啊？其实有两个方面啊。首先呢，就是因为这一位圣洁毫无瑕疵的主耶稣，他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不是他的罪，是我们的罪哦。其实说实话，这个滋味本身真的是很苦啊。再来呢，这也跟我们自己有关。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为了罪而悔改，其实为了罪而悔改，我们也觉得很痛苦。因为好像你知道，当我们被圣灵光照，我们看到自己罪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也是很苦的、啊、就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糟糕啊？哎呀，我怎么这么会厌恶自己的一些的罪的本性啊？所以其实也是很苦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接受羊羔的人，你必须要吃这三样东西，就是羊羔、无酵饼还有苦菜。那再来呢，他也提到一件事情很特别哦，他说你吃的时候你要腰间束带，你要脚上穿鞋，你手中还要拿掌，你要赶紧的吃。这好像跟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不太一样，像说好好的吃顿饭，是不是大家就特别这么一年三大节日，你像华人就是农历春节，你知道团圆，然后啊怎么中秋节，大家家人相聚好好的吃一顿饭，然后可能还看个春晚，多开心。没有哦，他与这么重要的节日，他说哎，赶快吃，你们衣服都穿好，所有的东西大包小包都拎好，随时吃，吃完拐杖拿好，吃完随时准备走、很特别。为什么？他说你束带穿鞋拿杖，他其实什么意思？他就是你随时准备走啊。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马上要离开埃及啊，你不用再待在这里了，赶紧走啊。是啊，那这个又代表了什么？因为埃及在圣经当中通常我们会预表一个什么，就是预表了世界啊、这个世界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就是我们要快快的离开世界，我们要进到哪里？我们要进到神应许的迦南美地。赶紧的吃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哎呀，我们这些神的百姓啊，你们准备承受主耶稣生命的人啊，你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主来吃进去喝进去，你要得到神的生命，得到主的生命之后，我们要进到他丰盛的生命里面。你不要在这个世界上面继续留恋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真的是一个为奴之地，你不需要在这里留恋，赶紧吃完，赶紧去那最美好神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好，再来呢，我们就进到第四段的经文咯，这个是在12-13节的地方。他怎么讲？他说因为那一夜呢，我要巡行埃及地，我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不管是人还是牲畜，通通击杀了，也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然后呢，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面做记号，我一看到这个血就要越过你们，我要去击杀埃及地投生的，然后灾殃也必不临到你们身上。那我们先来看两个图画，这个图画其实就一个是他们在那个门楣上涂血，另外一个就是好像灭命的天使，你知道看到那个门楣上有血他就跳过。这有什么属灵意义呢？首先呢，就是说神他不只是灭一切的罪人，他也去灭了什么？他说他要去灭掉埃及一切的神。这些神是什么？不是真的，都是假的。 OK， 都是假的。所以神不但是脱离我们，去脱离我们，救我们脱离死亡，他也救我们去脱离掉一些撒旦这些仇敌魔鬼的一些的势力。那么神是如何来对待这些血的记号呢？神他说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逾越 Passover 意思就是说我只要神，我只要看到你这个房屋上面有这个血的记号， OK， 我就跳过你，我就到下一个人家里面去了。哦，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呢，其实这个血就成为了一个赦罪的记号，而这个记号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逾越节它的一个来源。那么大家知道吗？这个血，你觉得这个血涂在那边是给谁看的？你觉得是我们自己看吗？你好像不对吧？我们不是涂给自己看吗？因为我们在房子里面呢，我们其实都不是要看这个，因为很清楚嘛。刚刚我们看到那个图片是要给那个灭命的天使看，是要给神看的，是要给外面的这个人看的。好，所以呢，其实意思就是说，不管我们有多好，不管我们看自己我们有多好，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看自己很好我们就可以越过去，不是，是因为不管你自己再怎么好，如果没有羔羊的宝血，你还是会被杀掉。 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不看你我的好坏，神不看，我不是说我是一个好人好事的代表，我做了无数的好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神不看，就算你做了所有的好事，只要你门上面没有羔羊的血，啪，杀掉。意思是什么？除了主耶稣羔羊的宝血之外，除了宝血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救我们。我再说一次，除了宝血，除了耶稣的宝血，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可以救我们。那我们来看最后咯，最后的经文，它是在第十四节，还有民数记这边。他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民数记这边也说，你们要来纪念这个，在锁定的这个日期，你们应当来守这个逾越节。所以神的命令是什么？他就说，你们要纪念这一个日子，你们要真的要纪念这个日子，要把它守为耶和华的节，也要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不是说你们这一次性纪念完就算了，是要你一直不断永远世世代代的纪念下去。为什么？因为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是从哪一天开始？就是从这一个逾越节这一天，也就是以逾越节这个日子作为一个条件。所以神定下逾越节是让以色列人可以享受这样一个丰盛的恩典，但是享用的同时呢，他也要求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常常纪念哦，你们要常常回想这个恩典的开始，它的起源哦，所以呢，他们可以更深的认识，去爱慕主的恩典，也可以更加去珍惜他们所拥有的这个恩典。那这边有一些照片可以看，大家看一下，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怎么样在世世代代就是不断的一直在守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啊，从以前的一直到现在的，其实到今天以色列人他们都还是仍然在守这样一个逾越节的一个节日。那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意义呢？其实坦白讲，就是说你知道我们人其实有时候是真的很健忘，很多东西你知道，就是一开始别人给我们一些什么恩典恩惠你就很感谢啊，特别谢谢他，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一直持续在那里不断的一直在那里，你就开始觉得说，哎呀，理所当然。比方讲说，我们在这边嘛，你知道澳洲华人在这边生活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啊。有时候家里有小孩啊什么的，就可能会想说，哎呀，请家里的老人来这边帮忙照顾一下吧。一开始就觉得哇，很感恩，哎呀，就是好不容易我们夫妻又有一个好像亲密的时间可以出去约会了很感恩。可是过段时间矛盾就产生了，哎呀，看这个不顺眼，看这个不顺眼啊，什么说，哎呀，你又管我这个，管我那个，最后你就开始就甚至你就觉得这不是一个恩典，讨厌，这可能是一个咒诅啊，受不了。你知道这人真的就是很好玩，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是需要时常去回到那个最根源的地方。神是什么？他就说他定下这个逾越节，他是要我们什么？我们要去常常纪念这件事情，我们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去时常去回想说，神啊，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之所以今天还能有气息存活，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丰盛恩典，都是因为你的缘故，不是靠我的缘故，靠我自己真的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去真的去很珍惜，去珍惜去这样一个得来不易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救恩。所以这个是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要真的去时常的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纪念，包括我们每一个月我们在这边领的圣餐，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提醒我们再次，就是说哎呀，我们真的回到神的面前感谢神。包括我们每一年一样，我们在这个耶稣的受难日，这样在逾越节的节日，我们一起来感谢神，我们来纪念神，同时也把我们的世世代代，我们的后代子孙带到这里来，让他们知道说，是的，因为爸爸妈妈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可以有这么多丰盛，所以你也要接受耶稣，你也要继续传承这么一个很好的恩典，继续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好，总结一下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讲了其实很多的内容圣经当中很多的内容我们已经把整个逾越节所预表的一些的部分其实大概都已经做了详细的解释了。那下一个星期呢，也就是我们耶稣的受难日嘛，也就是逾越节，所以我们今天来分享这个主题真的就是刚刚好这个时间节点OK， 没有人打瞌睡吧 ？OK， 好，没有人打瞌睡好，那在明白了逾越节它的一个预表之后呢？那我们对于今天对我们今天这些神的儿女来讲，说逾越节，那可是逾越节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我们今天就要先来谈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逾越节这一个节日到底对你跟我的意义是什么？好不好？请跟你左右两边说，要专心听哦。专心听好，第一个呢，我们要先来讲逾越节我们知道这个他得救的一个途径，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这个逾越节的历史的由来，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说实话，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嘛，对不对？罪的工价乃是死后会有审判，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我们是没有办法逃避罪人，我们没有办法逃避审判跟死亡。可是主耶稣基督，也就是上帝所预备的这位逾越节的羔羊，他却在逾越节的当天，为了我们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流出的宝血成为了我们的遮盖跟保护。所以呢，只要是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救主的人，就好像在逾越节的那一个晚上，你呢，你就躲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这个房子的门上面 涂了这个羔羊的血在里面，所以呢，灭命天使从你家门经过的时候，呼，他就跳过，因为他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宝血在那，所以呢，你就得着了赦免，你得着了保守，你也得着了拯救。那大家知道吗？你知道我们得救啊，说实话，真的，我刚刚有前面讲，真的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好行为，不是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完全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也因着你相信神，并且你接受他，所以你就得着。所以呢，我们的罪得了赦免，审判呢，呼，就越过去了，我们就得救了。这个就是我们得救的确据，你不需要去怀疑，你就是单纯完全的相信，因为这个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这个就是逾越节的真实的意义，就是这么简单。你就是相信这件事情，你接受它，你就得救。大家阿们吗？阿们。所以啊，所以是什么呢？所以就说，因着我们相信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我们都得救了。那么在座有没有人觉得说，我只要得救挺好，我得救就好了，我也不在乎我是不是可以过一个丰盛得胜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举一下手吗？没有吗？所以得救就只是得救其实还不够的，我们还要过一个丰盛得胜的一个生活。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要怎么样得胜。我们 不是只有停留在得救而已哦。那我们得胜途径的第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吃主喝主，换句话说，我们要与主连结。这听起来有点怪啊，不，我先解释一下。我们先再想象一下，我们现在又回到逾越节那个晚上，我们现在又回到逾越节的晚上了。好，我们先想啊，神他怎么讲？他说他不但要求以色列人要把血涂在那个门楣上面、门框上，他还有一个要求，他说你们要吃羊羔的肉。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羊羔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就是血，第二个就是肉。血呢，它是涂在门框门楣上面的，它是对外的，在外面的。那肉呢，肉是我们吃进去的，是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涂血它只是让我们不再被定罪，但是吃肉呢，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吃进来。所以呢，我们不能只有看重主耶稣宝血带来的救恩，我们同时也需要把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吃进我们的生命里面。我再强调一次，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个救恩，不是只有看到宝血的救恩，我们同时要把主耶稣的生命吃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我们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讲法，有些人他可能会讲说，我信了耶稣，我得救了，够了够了，挺好。你要是再跟我讲什么，你要我干嘛干嘛什么，什么得胜不得胜，你那个是律法主义，我才不要听。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些，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一些基督徒？其实我们如果真的透过刚刚讲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必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羔羊的血，一个就是羔羊的肉。他的血替我们死，他的肉是进到我们身体，是一个新的生命，是让我们可以成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得救的基督徒，他们的灵命其实还是很软弱。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他们没有真实的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他们的生命里面，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真实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其实很可惜。好，那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呢？第六章耶稣他也对犹太人讲，他说什么？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你们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讲的，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也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大家听完这个有没有觉得很血腥啊？你想象那个画面，要吃我的肉，要喝我的血，就你知道这是，所以犹太人当时听了之后都摇头啊，这门徒也说听不懂，这话甚难，谁能听啊？这门徒的反应，甚至你可能会想，哇，这是个什么邪教？哇，你们这个什么基督教的教主？哇，你让我吃你的肉，喝你的血，你就可以得生命？哇，不是啊，那不解释一下，不是啊，什么意思呢？主耶稣这边有解释，他说我是生命的粮， OK， 他说我是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神讲。所以呢，我们其实知道什么，就是说主耶稣他的肉，他所说的肉，他就说他所赐的，他就是这个所赐的生命的粮。这是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来，在神的面前我们去祷告，我们去读经，我们去聆听神的话语，跟神来沟通交流，我们去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到神的面前来就是让耶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得力量的关键。所以不是叫大家真的去吃那个耶稣的肉跟血，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要去真的去领受耶稣的生命，去跟神亲近。然后再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因为如果是弟兄姐妹信主一段时间，在教会有服事的话，我再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服事不能够代替我们每一天跟神的约会。我再讲一次，服事不能代替我们跟神的约会，因为我们服事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能够更亲近神，更认识神。但是呢，我们要跟神有更亲近的关系，因为什么？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灵命，他 看重我们的灵命比我们的事工还要多。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天都必须要跟神有一个单独亲密 相交的这样一个灵修的生活。所以呢，不但耶稣的宝血可以让我们得到新生命，我们还可以从耶稣的身体，也就是这个生命的粮当中，我们也可以得着每一天被神来更新，过得更丰盛，也就可以才可以过一个更有能力，更有丰盛生命的这样一个生活。大家阿们吗？阿们。好，就跟大家共勉。好，再来呢，我们就看到这是得胜的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吃要喝，我们其实就是要把耶稣的生命领进来。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效法耶稣呢？我们就是要来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3:6-8，他怎么讲？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为受到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室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是因我百姓的罪过。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没有罪的人，他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羔羊被一个罪的这个身份，他这样 被处理了。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就是什么，主耶稣他因着顺服神，愿意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他愿意走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背负不是他的罪，是我们的罪。他甚至舍掉他的生命流血，让我们可以做什么？只要因信就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顺服的榜样，也是他舍己生命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我们今天就来再回来，我们就来想一下逾越节的真实的意义。我们就再一次真实的明白说，哇，耶稣做这件事情有多么伟大。我们的生命是真的，他用这样的一个代价，他付上这样一个代价才把我们的生命赎回来的。所以呢，我们的生命说实话真的是属于耶稣的，因为如果没有耶稣这样的一个代价，我们是没有这些生命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我们应该要效法他，我们也要走这样一个十字架舍己的路。其实提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需要放掉一个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放掉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自我为中心，你知道今天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有一种教派，他们会讲什么叫做，就是所谓的叫做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为什么那么受欢迎呢？就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只有专注一部分，他们把耶稣这样十字架的救恩，这样一个舍己的教导，他把它扭曲了，扭曲变成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教导。所以呢，他们在专注什么？他们专注到说，哇，信耶稣你可以给我带来多少的祝福，你可以给我带来世界上的成功，你可以带来很多的福乐。所以他们只有强调讲到神的恩典祝福，但是他们不讲神十字架的真理，这样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真理他们都不提，他们只有讲这个你就是领受神的祝福恩典。所以什么，其实你知道主耶稣他是很明确的讲，他很明确的讲，他怎么讲？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这在路加福音，就当舍己，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这是耶稣讲的，真的，他就是说 你就应当舍己，并且他讲，他说你要天天背起你的十字架，天天背，不是说你今天心情好想背，哎，我背一下，隔一天我今天觉得不爽，看这东西不顺啊，不要背，不背，不是哦。耶稣说天天背啊，天天背。其实你知道，平心而论啊，你知道十字架的道路，我们这个身为天然血气的一个人，其实这肯定是不喜欢的，谁喜欢啊？因为那个是什么？是舍己耶，不要自己耶，谁要做这个事情啊？脑子坏掉了嘛，对不对？可是讲到舍己，你知道大家都不喜欢，所以会觉得说啊，走十字架的道路，嗯，很辛苦，不要走。其实坦白讲，没有这么困难，没有这么困难。为什么？因为之前你知道上一个月刘牧师来讲了非常多十字架的信息，其实他有提到一个就是白色殉道、绿色殉道的概念，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无时无刻，只要你在一个当下，你的一个选择是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比如说你本来想做这件事情啊，因为圣灵的提醒说好，不行，我要致死我自己的老我。OK， 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决定，其实你就已经背十字架了。比如说今天星期天主日，哎呀，在家里睡个懒觉多好啊！啊，闹钟定了，闹钟响，哎，不想来。这是我嘛？就是星期天了，我平常周一到周五工作这么辛苦，我星期天难道不能睡个懒觉吗？啊，神你也太小气了吧？这你知道这是自己嘛，自己的想法嘛。可是舍己是什么？可能圣灵提醒不对啊。圣灵，哎，星期天是神的主，一个礼拜跟神这样见面 一天的日子啊，跟弟兄姐妹有团契的日子啊，我应该要去啊。嗯，你可能在心里面做决定，嗯，对我还是去吧。你做了这个决定，其实你就是把自己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一个决定，你其实就背了十字架，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背十字架。不要把它想得很困难，没有，每一个这种小小的决定，你做了这个决定，顺服神的时候，你就是把自己钉死，你就是背了十字架。所以你每一天每一天无数次，你有非常多的机会你可以背十字架。可能夫妻之间的争吵，所有的跟同事之间的一些争执，每一个瞬间只要圣灵给你提醒，你顺服神灵的带领，这个就是背十字架。而且要强调一下，不要背别人的十字架，你也不要叫别人背你的十字架，请你背自己的十字架。 OK， 神给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是量身定造的，你绝对背得起的。如果你是背别人， 你真的背不了，因为那个不是你能够背的。好，所以呢，如果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把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真的启示给我们看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明白了，通过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就是跟主耶稣做了一个交换。你知道，把我们的软弱，把我们的失败，把我们这些所有败坏属于肉体的这些情况跟主来交换。这么好，交换什么呢？主耶稣把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公义、他的喜乐、和平通通赐下来给我们，其实就是这么简单。表面上你看起来觉得是一个 很痛苦舍己的事情，但是一旦你去做了这个交换，你才知道，哇，真是值啊，知道吗？真是值。所以当我们靠着圣灵真实能够活出一个舍己生命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生命跟能力，他就会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可以过出一个什么呢？一个得胜的生活。总结一下，生命在哪里？生命在十字架的里面。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生命的能力。而主耶稣呢，就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怎么才能到主的眼前去呢？到主的跟前去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跟主发生关系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主的生命跟能力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十字架。唯有借着十字架这个管道，神的主的生命跟能力才有可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大家说阿们吗？好，请跟你左右两边说，让我们一起背十字架过得胜的生活。好，接下来一点时间，我用一个真实的见证来说明，曾经有这么样一位基督徒，他用他的生命真实的活出了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的一个得胜的生命。你知道，可能我们读圣经说，哦，保罗做过这件事情，然后你说那是保罗啊，那是使徒啊，哦，谁谁谁做过，那都是几千年前的。我们没有讲那么久以前的，我们就讲最近几十年的人。好，我们来讲一个人。照片当中这是一位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Eric Henry Little， 他的中文名叫做李爱瑞。他是1902年他出生在中国的天津，然后他的父母呢都是从英国来到中国的宣教士。这个艾瑞小朋友呢，他就在中国一直长生活到了5岁，那个时候他身为牧师的父亲就把他送回英国去读书啊。然后呢，他非常有一个什么天赋，他就有一个跑步的天赋，他很会跑。可是他会跑，他跑的时候他只是为神而跑。 然后在1923年的时候，伦敦举行一个全国的运动会，他就夺得了冠军金牌。然后呢1924年第八届的奥运会，第八届的奥运会在巴黎举行，他又勇夺了那一届奥运会400米的金牌，并且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然后奥斯卡还为了这件事情拍了一个电影叫做《烈火战车》 Chariots of Fire， 他就是讲述李艾瑞获得奥运冠军的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们的首播牧师也有在16年6月的时候，他其实讲到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见证，有这个故事。不过当时牧师介绍就是说这个艾瑞宣教是他前半生在英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其实是他后半生的见证，也就是说他得了这个金牌之后发生的事情。那这个李艾瑞他获得奥运会冠军之后呢，他在英国你也想象了，得一个金牌，哇，不得了了，就备受欢迎、爱戴、前程似锦、名誉、地位、金钱都在等着他。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23岁啊，就在这个时候，23岁的他，他做了一个选择，他告别世界上所有的体育竞赛，他要效法他的父母，跑到中国去宣教。他回应神的呼召，在1925年，等于是24岁的时候，他正式成为了一个宣教士。他就决定他要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去。那他这个决定呢，在当时的英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也引来了不少的争议啊，还有讽刺啊。不过就算如此啊，他那时候他很坚决的，他说了一句，他说：“我去中国是要尽一己之力，叫世界各民族归于基督的名下，因为世界需要基督。”那么李艾瑞他到了天津之后，他首先就在英国人创办的一个学校里面，教会学校里面，他当一个中学的老师。那他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培养出不少就是中国的杰出的青年运动员。那曾经也包含有一位，他也就是有 qualify， 就是他去加入到了这个奥运会的比赛的项目当中啊，代表中国去出赛。那不久之后呢，其实他在这个地方没有做很久，他就辞去了他老师的这个工作，他加入了一个宣教的团队。他进入到哪里呢？他去到那个时候还很贫穷的河北啦、山西啊、河南的这些农村地方，他去传福音。那么这一张照片哦，左上角右上角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他在那个农村的时候拍的一张照片。然后在1932年的时候呢，他被正式立为案例，成为牧师。然后再过了5年左右呢，就是抗日战争爆发了。那个时候宣教机构，英国的宣教机构就说要求他们要撤退。所以1937年呢，他就安排了他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们就先离开了中国。而那个时候他离开的时候，他太太其实还怀着身孕，他们的第三个女儿也怀着身孕，怀着他的第三个女儿，他就回去英国了。但是呢，李艾瑞他自己就选择他要坚持，他要继续留在中国来宣教。然后呢，日本就占领中国了，在1943年3月的时候呢，他就跟许多在当时的一些海外到中国的宣教士一样，他们就一起被抓起来，他们就被关到了山东潍坊。在山东潍坊有个专门关押外国侨民的这样一个日本的集中营，日本人盖的一个集中营。从那一刻开始，他就跟他的家人失去联系，一直到他病死，他最后病死在集中营的里面，他都没有机会再跟他任何的亲人见上一面，甚至于他那个还没有出生的第三个女儿，他从头到尾都没有见过面。那么在这个艰苦的3年当中，他在集中里面过了3年。其实呢，他在这个3年当中，他总是充满了爱心跟喜乐，然后他对生命的那一份的追求跟热爱，他也给那些在苦难当中的人带来很大的盼望。他在那个营会，在这个集中营里面呢，他也经常照顾老人啊，照顾孩子，还要为这些苦难的人来祷告，也安慰他们在绝望当中的这些年轻人，也传福音给他们，也给他们带来盼望。在这3年的过程里面，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曾经有这么一个机会，他其实是可以离开集中营的，他可以离开的哦。因为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就提出，他想说我们要交换人质，就把这些集中里面的一些人跟他们当时的一些日本的战俘那些俘虏要做一些的交换。而那个时候英国的首相是谁就是丘吉尔嘛，他也就那时候他亲自就在那个他们要列一个名单说要交换哪些人，丘吉尔把他摆在名单的第一位，就写上了李艾瑞。可是呢，李艾瑞其实他最后他拒绝了这个拒绝了这个 offer， 他就说他把这个唯一的重获自由的机会他让给了另外一个人，他让给了一个怀孕的姐妹，在集中营当中一个怀孕的姐妹，他选择继续留在集中营。那么长期的在集中营当中的囚禁的生活，其实营养也不够，各个方面导致于最终他的脑里面长了一个脑瘤那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也是非常的有限，所以最后是在1945年的2月21号， 这位世界上非常伟大的运动员跑完了43年他在世界上面的这样一个短暂的路程，他到了终点，43岁。那在他去世的那一天的晚上，外面飘着雪，在弥留之际，他写下了他人生最后的一首诗歌。诗歌是这样写的，他说：我灵镇静，我主与你同在，十架道路你要忍耐奔跑，信靠我主为你所有安排，虽然艰难有他何必惊慌，经过荆棘引到欢乐地方。那么李艾瑞宣教士他在殉道之后6个月二战宣告结束，所以其实如果他再多活6个月他很可能是可以平安出来的。那么关于他在中国宣教有非常非常多感人的故事，大家其实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一下。那在前年的时候也有拍过一部电影，就是用他的真人事迹去改编的电影，叫做《终极胜利》。李艾瑞呢，他是出生在中国，他也死在了中国。那今天他的墓碑仍然树立在中国山东的潍坊那里。那在天津呢，也还可以找到当时他生活的一些的足迹。所以我们说看到李艾瑞这样一个外国人，真的是一个外国人，他一生他的选择就是效法耶稣基督，他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他的人生就好像烈火一样，他尽情的被主来燃烧。那他的生命虽然只有短短的43年，虽然只有短短的43，但是他生命所发出的光是可以成为世界许许多人的祝福。那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一个真实的生命，就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真实活出得胜生命的一个基督徒。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下一个星期呢，就是我们的受难日，还有我们的复活节，也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逾越节。那今天呢，我们通过考察了出埃及记里面关于逾越节的一些的故事，也把整个救恩的内容都透过逾越节的安排，神都将这些真理向我们解开了所以我们也真实的明白了逾越节的它的真实的意义是什么。那么逾越节呢，它就是预表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天父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将他的恩典白白的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这些只要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宝血的人，就可以躲过神公义的审判，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借着羊羔的血涂在门楣之上一样，我们也就躲过了灭命天使的击杀，而这就是我们十字架的救恩。而也借着逾越节的晚餐呢，我们吃羔羊的肉，还有无酵饼，吃羊羔的肉、无酵饼还有苦菜呢，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如果我们要过上一个得胜的生活，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就必须随时的吃主、喝主，与主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有紧密的连结。我们要远离一切的罪恶，并且也愿意顺服在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之下，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他。那下个星期五就是逾越节，也就是主耶稣的受难日，也盼望我们今天除了享受我们在澳洲生活有这样一天的公共假期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真的利用这样一年一次这样一个很特别的节日，我们用这个节日，我们再一次来思想主耶稣这位神羔羊，他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白白的救恩。那我们在下个星期五逾越节当天呢，我们也会在这边晚上7点钟有一个受难日的祷告会，我也非常鼓励大家可以在那个下周五的时候一起来到我们这边，我们一起真的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所给的这么大的一个救恩给到我们。那也盼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呢，还有刚刚我提到的这样一个见证，就是李艾瑞宣教士这样他一个生命的见证，可以鼓励到大家，我们从今天开始，真的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天每一天，我们就跟主来连结，我们向神来咨询能力，从小处开始，小处开始，我们不用从很大的事情，我们就从很小的地方开始，我们天天真的就背起这个十字架，天天背天天背，我们可以过一个容神益人的一个得胜的生活。好， OK 吗？阿们吗？好吧，那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基督为我而死，我为基督而活。好，请麦团。